再放低这个
年龄。对。
广州人最中意喺过年嘅时候食烤乳猪。
我估住我要跟住等睇下你，我唔知你继续做。
啊，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磨练的心情》。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磨练的心经》。
我还记得差不多20年，
大概20年前。
我第一次到中国，那时候还改革开放中，刚刚改革开放没有多久时间。
牧师第一次去到中国，刚好改革开放了之后。
所以到了中国呢，第一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看，那个时候要去看紫禁城，第二个要去看西安的兵马俑。
所以你要去
中国
的
三
姑娘
的
地方，要去睇
西安
的
兵马俑。
对，第一次到西安的看兵马俑，看完以后觉得这实在非常伟大。
喺新安睇到兵马俑之后，心里非常之伟大。
然后出来以后呢，就看到门口的都到处都是小贩。
出到门口有好多嘅小贩。
那小贩就卖什么东西呢？
道行唔夠，
呢啲小販就賣呢啲嘅兵馬俑。
那當然，兵馬俑，哎，我這個是考過的，就是絕對不會壞的，都不會碎的，哎，就敲敲，你看叮叮叮叮叮叮叮叮響，都是考過的。
啲小販話呢一啲兵馬俑係敲過嘅，非常之堅固。
而那個時候非常便宜嘛，大概一盒裡面四個嘛，啊，只要5块人民币。
大概一盒裡面有四個兵馬俑，只需要5蚊。
那么便宜那好，那我就给他5块人民币呢，我就买一盒里面四个。
买最好的里面四个。
就带回来呢，到家里打开，什么都在碎。
翻到屋企之后，全部都已经碎晒。
虽然他给我看的那个是烤过的哈，结果卖给我是没烤过的，只晒干。
买的时候打嗰一个系烤过嘅，但系买翻屋企嗰啲咧，
烤
过嘅全部都碎晒。
所以这个呢，是我从碎碎片片里面再去把它粘回去的。
所以这个呢，是从碎片里面再织翻埋一齐。
哦，所以我就突然有一样领悟，原来这个陶器呢，器皿要经过火烧过的，才不会那么容易粉碎。
原来呢啲嘅器皿要经过火烧，先唔会咁容易被粉碎。
让我想起来一节圣经，在箴言书第17章3节。
是真言的第17章3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
吗？我们
非常宝贵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
唯有耶和
华
熬
炼人
之
心。我们看英文的说，熬炼人心谁了？哦，原来神可以将我们的心灵能够经过这样的试验，能够耐久。
原来人是神要使我们的心灵去经过被火烧之后可以恒久。
啊，不要像那个没有烧过的那个兵马俑，从那个被新人带回到家里面都已经粉碎了，因为它没有经过烧过，没有办法成型。
唔好似兵马俑咁样被经过烧之后带翻屋企就变成粉碎了。
在新约的提摩太后书里面也讲到，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也有卑贱的。
提摩太后书讲到喺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但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
金器银器可以很耐久，
金器银器可以好持久。
可木器瓦器呢，很容易碎掉，木器火一烧就没了。
木器瓦器咧系好容易被粉碎嘅。
所以就回到我们今天所来读到的这段圣经，在启示录。
翻到启示录，
我看到启示录呢，讲到七个教会。
启示录讲到7间的教会。
这个七个教会从最早开始的士美拿教会，一直到老底嘉教会。
士美拿
教
会。从士美拿教会到老底嘉教会。
到老底。教会，那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常常把这个七个教会呢来看到，是对照了教会的历史当中的七个时代。
一定要嗰个叫咩？我以前可以用 Windows 7，
我
一定要用嗰个以前嗰个叫。
刚刚讲到那菲拉铁菲的教会是将福音的门打开的。
另外
喺
度
搞
嗰种，
净
系 Eska 有。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福音呢。 真正传遍全球，到尤其到东方这边来，到中国，到亚洲，到日本，啊，到印度，其实呢比较晚。
福音传到去东方呢一个地区里面系比较迟嘅。
其实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大屠杀后，十七、十八世纪以后，才往东到中国传到中国。
十八世纪当欧洲复兴咗之后咧，先慢慢移民到东方。
当然，来传福音来到中国，大家最耳熟能详，大概就是戴德生啦。
大家都听得最得多嘅就戴德生。
就从那个时代里面，福音的广传到真的传到地极，传到东方来。
就系喺嗰个时候咧，福音先至传到去东方。
所以大家去看这个七个教会里面讲到腓拉铁非教会是神非常中意的一个教会。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腓拉铁非教会是神非常之喜悦的一个教会。
是那圣洁真实拿了大卫的钥匙开了以后就没有人关了以后就没有人能开，拿了那个钥匙呢，将福音的门打开到东方。
是圣洁真实拿了这个锁匙之后开了门就没有人可以关上。
这呢就让我回想到耶稣基督亲自对彼得讲的一句话，是不是？
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亲自对彼得讲的一句话，
在马太福音第16:19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很多人以为误解啊，说这个钥匙只是给彼得的。
很多人误解了这个上帝给这个锁匙是只是单单给彼得的。
那尤其是天主教，罗马天主教说，这个钥匙只给彼得，那彼得是第一任教皇，所以呢，从历史当中呢，只有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才是那圣而公之教会。
大家误会咗，因为这个锁匙是先给彼得的，所以彼得是天王，是这个
圣而公之，我们刚刚读那个使徒信经吗？使徒信经，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行罪得赦免，就是那圣而公之教会啊。天主教呢说这个他们才是圣而公之教会。
天主教认为他们才是圣而公之教会。
那就表示他们解经解的不对。
有时天主教解经解的。
为什么呢？读圣经怎么只读一句呢？读了16:19要继续要读第18章呢？读到第18章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还是你们，你们呢？
读经不可以只读一句，要继续去读下去。
对呀、啊，同样一句话说，到了第18章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所释放。所以这边讲这天国的钥匙是给谁的？
所以讲到天国的锁匙是给谁的？
给教会的。
是给教会的。
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所以这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为什么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呢？为什么呢？
点解讲到喺地上所捆绑嘅，喺天上都会受捆绑呢？
换句话讲，如果我们不教会，若不将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的话，将来他们不就是要被捆绑吗？
如果教会冇将一啲呢个福音传俾未信嘅人嘅话，呢啲人将来就会受捆绑啦。
让我们教会将福音传给那还没有听过的人之后，他在天上不是就要得到释放吗？
如果我哋教会将呢啲福音传俾未信嘅人，呢啲人喺天上就会得到释放。
所以这边所讲到的不单单是一个权柄，更重要的是讲到一个责任。
所以呢度所讲嘅唔单止系个权柄，都系一个责任。
所以每一次当我读到这节圣经、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战惊，因为真的是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每一次读到这两段圣经的时候，心里面都会觉得很战惊，因为如果不传福音的话，灾祸就会临到。
因为这天国的钥匙是交给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位圣徒。
因为这个天国的锁匙是交给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位信徒。
大概不太有能够有时间将整个启示录讲完，这是整个启示录的图解嘛，一张图给大家把整个启示录来看。那启示录呢就看到呢，我们第二章到第3章里面看到那腓拉铁非教会是倒数第二，对不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老底嘉教会。
第 呢一個就係整個啟示錄嘅大綱，我哋可以睇到上面有寫到呢個基督教會同埋摩底加教會。
那看整個教會的歷史，真的能夠很清楚的對照出來，在每個教會的光景就非常像這七個教會的光景。
每一個教會嘅光景就好似呢七間教會嘅光景。
所以在一般解经家里面都将腓拉铁非教会呢解释是在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里面福音广传时代。
所以腓拉铁非教会呢在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福音广传的时代。
那现在这个时代的教会呢就是哪个教会了呢？
现在这个时代的教会是哪一间教会？
那最后一个时代就是什么呢？老底家教会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说我们是老底家教会的时代，我们是老底家教会，因为这是有圣经根据的。
我们所说我们是老底家教会的时代是有圣经根据的。
在老底家教会时代，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特色？
在老底家教会的时代，教会有什么特色呢？
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到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开始。
你才做开始吗？
然后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阿们的为诚实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元首的说，说什么？
没有
啊。那为阿们的什么的意思呢？就是阿们就是诚诚信信真真实实。所以那位呢就是谁呢？就是那主耶稣基督，在天上的主耶稣基督对那老底家教会 亲口说的话。
所以那位就代表天上的耶稣基督到老底家教会亲口所说的话。
啊，我这边再说明，那叫七个教会当时在老约翰写这个信的时候，当时是不是有那个七个教会？
当时老约翰写这个信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了这七间教会了。
当时是有那个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现在大部分都是在土耳其那一带，你们还没去看到那些教会。
大部分现在是土耳其。
前几年我们师母跟我还有机会到以弗所那教会的遗址，我还去看过。
前几年牧师同师母都去了以弗所这个教会看到。
所以到老底家教会在那个时代是有的教会，可是若我们看这个七个教会呢，真是对照在教会历史上面的七个时期，非常的吻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七间教会对于我们教会呢，都是代表了七个不同的时期，非常之吻合。
所以我们当看到神耶稣基督亲自的对着老底家教会说什么，
所以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亲自对这个老底家教会讲了什么。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神话，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这是在老底家的遗址，这是废墟遗址。
这个是老底家的遗址。
在老底家那个地方的遗址呢，让我们从考古学里面能够更加了解什么叫做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在这些的废墟里面，我们更加可以明白为什么经文里面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因为如果你直接 去用灵力来解释说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是不是意思说，哎，你这个你这个信，你的信仰啊，既不冷也不热，那你干脆冷一点。哎，神怎么会来命令我们要我们信心冷一点呢？这好像讲不过去。
如果我们看表面的解释，我们会误解以为神要我们的心不冷或者不热。
这好像应该读起来说，我巴不得你实实在在的火热，是不是？这才比较合理吧。
我巴不得你实实在在的火热。
所以那我们去到老底家，现在的老底家呢，当他老底家挖掘出来的时候，就发觉原来在老底家有很多引水，将水引到老底家那个地方的管道，水管管道。
我们看到原来，
所以就当作一个水管管道。
我们看到老底家有很多的水管的管道。
那在老底家的地方呢，它在北边呢，在老底家的北边，在腓拉铁非地方呢，有热水。
在老底家的 不停在飞来飞飞那个地方，
热水的泉源，热水的
泉源。
在南边的地方呢，有冷泉。
在南边那个地方有冷泉。
那热泉跟冷泉在泉眼的地方，就是泉水刚刚出来的地方都很干净。
热泉和冷泉在泉眼刚刚出水的地方都是很干净的。
所以到泉水泉眼刚出来的地方呢，就你拿来当场就可以喝的。
在泉眼刚刚出来的地方呢，其实可以即时拿来饮的。
那温泉的热泉的刚刚冒出来的地方，那个地方都可以煮蛋。
温泉里面呢，刚刚出水的地方呢，是可以拿来蒸煮熟啲蛋。
可是呢，老底家的水却是不冷不热。
但系老底家的水却系不冷也不热。
因为经过将近两英里的路啊，他们老底家非常富足，建了在那个时代2000年以前已经建了自来水管的管道。
老底家在2000年以前已经有自来水的管道。
那能够看出来吗？那自来水的管道里面层层累积起来的那累积物，你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管道出面有一层有一层的累积物。
所以不管是热泉，热的泉水也好，冷的泉水也好，引到老底家的地方都已经是不冷不热，温温的。
所以无论是泉或者冷泉，引到去老底家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变成不冷或者不热。
冷泉可以解渴，
冷
泉热泉可以治病。不冷不热的泉水呢，滋生细菌。
冷泉可以解渴，热泉可以治病。不冷不热的泉水呢，会滋生细菌。
所以喝了会生病。
所以饮咗会病。
所以为什么这边我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所以呢个点解话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就像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说，我们在世上要做光做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够叫它再咸呢？
所以耶稣吩咐我们在世上要作光作盐，如果盐失去了味，怎可以叫它再咸呢？
的确的，盐如果很纯的是会失味的。
的确的，如果盐很纯的话，是会失味的。
可是如果从死海采盐，过了一阵以后变得非常苦。
但如果盐在死海里拿出来，吸收
了浓浓的潮湿以后呢，它就化成了水。
啲盐吸收咗空中呢个空气之后，会化成汁，变成非常之甜。
若我们的生命像当初神给我们刚刚新生的时候，让我们有心中的火热，那可以医治人的生命当中的疾病；或是冷的时候，可以供应人能够来喝的。可是不冷不热的，会生病。
如果我们的生命好像神刚刚所
说的，所以为什么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所以神刚刚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真的没有称赞。
在这段圣经里面，还没有称赞。
我们看到对每个教会呢，都有责备，都有称赞，可是对老底家教会真的没有称赞。
我们看到对每一间教会都有称赞的，对老底家教会有称赞。
因为你们若如那温水的时候，既不冷也无热，喝了会生病的话，我就要从口中将你吐。
如果你好像温水咁，唔冷又唔热，我必要从我口中将你吐出去，神必要从佢嘅口中将我吐出去。
回想我们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像那不冷不热的温水？
我哋谂下，我哋属灵嘅生命系咪都好似呢一啲不冷或者不热嘅温水咧？
你看到第十七节。
我哋睇第十七节。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刺身。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我回想在18世纪英国大复兴时代，那个时候的时代的圣徒，像约翰·威斯勒，像那时候的戴德森，全世界出去传福音，将那一代的人灵性能够复兴起来。我们跟他们比较的时候，我们真的想
如果我哋同呢一啲復興福音嘅呢一啲人比起身，我哋就好似呢段經文裡面所講嘅一樣。
我在美國的教會是不是很富足？
我哋喺美國教會係咪好富足咧？
哦，在美國這邊教會，甚至在神學院裡面，不是我的。我是这个达拉斯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他们教要有人来建立这些 mega church。我们达拉斯神学院从来不会要教人来教人家来建立这个超型大教教会。
牧师的教会不会教大家去建立大教会。
我是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生。达拉斯 theological seminary。那在达拉斯神学院里，我们碰到好多，尤其那个时候在教务博士班的时候，因为大部分都是牧师。有好些都是中西部来的，他们平均教会大概就是六七十个人，一个教会养不活他，他要跑好几个教会，一个礼拜天从早上到下午要跑四个地方，那从一个地方开车开到另外一个地方要58。
我都有了。
我看到美国
这个
趋向，要追求教会要大。
我哋睇到美國呢個地方要追求教會要變得大，
比較大一個。Summary
入去一個教會之後睇上好似超級市場，
賣咖啡
的一入去就賣咖啡。
一進去到咗進入兒童的地方，就像兒童樂園一樣。
經過兒童嘅地方就好似兒童樂園一樣。
那我們看到這樣子會有進入到教會裡面，他們是不是好像去採購商品？
我哋系咪可以想象到入去呢一啲嘅教会，好似系为咗入
口信徒进入到教会之后，他对神是一种到贩卖机里面，我丢两块钱，然后你就给我一块东西。
我哋基督徒入到呢一啲嘅教会里面，就好似喺啲机器里面买食物咁样样，投啲钱入去就会有食物出。
在北美教会，真的就像这样的，我是富足，都发了财，自己觉得很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
在你的教会里面，很多人就是这样，自己觉得很富足，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我们讲美国教会的话，我们也回来讲讲我们中国教会怎么
样。你现在讲讲中国的教会。
我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其实也是非常非常
的。北美的华人教会其实都非常之富足。
我在中国国内服侍相当长的时间，每年都进去。看过很多很多的教会，在农村教会实在非常的少。
牧师啊，睇到中国农村的教会非常之缺乏。
我认识宋云传道、丽华师母很多年的时间。那当初呢，丽华传道还是到云南地区那时候去做宣教士。
牧师已经认识我哋张传道同张师母好长一段时间，嗰段时间张师母仲喺云南嗰边传福音。
那大家能够有兴趣问问看那云南的教会情况。我们在北美真是比较在中国那些教会情况实在是非常非常非
常。北美的教会和中国的教会相比，北美的教会非常之富足。
那可是我们中国教会，中国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一聚集在一起呢，有三个特色。第一个，讲中国话。
我哋呢啲中國嘅教會，中國人聚集一齊有三個特色。第一個特色係我哋會講中文，第二會食中國嘅飯，
講中國話，吃中國飯，彼此相愛，
彼此相愛，
對不對？是啊，是咁樣。同鄉會是不是也是這樣？
同鄉會係咪都係咁樣咧？
同鄉會是不是彼此相愛？也是彼此相愛。
同鄉會都係彼此相愛。
如果我忘记了我们教会神要我在这边成立教会的原因，
如果我们忘记了神要我们成立教会的原因，
教会不就成了同乡会？
教会就会变成了同乡会。
教会与同乡会最大的差别在什么？
教会和同乡会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我们顾及那些我们彼此相爱，我们顾及那些我们的好朋友，不单单是他们今天今世在这边的生活，而是顾及关怀到他们永恒的生命，是不是？
我们顾及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生活，也都顾及他们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这话不得，我们在 北美的中国的教会，中国人华人教会，他们说能够认识到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
希望大家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可以认识到神给我们的使命。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饱财养无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的赐神。
你说你是富足的，但是你发了财，你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穷乞人赤身的。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很有分寸？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很有分寸呢？
不要信得太热了，太迷了，像耶稣狂。
不要信得太火热，好像耶稣
狂。据说在我们广东话，香港人有讲说耶稣老啊，耶稣老啊，
香港人耶稣老就耶稣老。
英文就叫 Jesus Freak，
英文叫做 Jesus Freak。
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很有分寸的，不要信得太迷了。礼拜天早上去聚聚会，跟大家聊聊天，吃个饭，过年大家聚聚好了，就像什么一样，多去查经，多去祷告，然后多去传福音。这个是能够听到的。
有啲人可能会觉得礼拜日同一下教会就好了，唔想参与查经啊等等嘅一系列嘅活动，佢哋会觉得呢一啲系唔舒服嘅，唔该做嘅。
是不是在我们中国教会里也有这样的情形？到了教会里面来，所想的就是我买一张天堂的保险票。
系咪好多人都会觉得嚟教会之后为咗买一张天堂嘅保险票？
我买保险嘛，我买了一张入门券，买了张入门券呢。现在怎么样没关系，到时候我去天堂的时候，只要那个圣彼得任务就好，那太贵了，我觉
得。有些人觉得来教会买了一张入门券就好了，以后去天堂的时候呢，起码彼得会认识他。
我相信我在这边也跟大家讲过，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句话叫做圣信耶稣上天堂？
圣经里面有没有一句话话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
信耶稣上天堂有没有这句话？
有没有这句话？
找不到啊。可圣经里面说信耶稣是怎么样得
永生，
永生是不是？
但圣经有没有信耶稣得永生？
信耶稣得永生是信耶稣那天就得永生了。
信耶稣还是信耶稣那天就得永生？
所以换句话讲，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从那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就改变
了。永生的意思呢，其实讲得很简单，就是我们过了一个在地如天的生命嘛。
永生的意思就是我们过着在地如天的日子，
让主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如果在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我们 在地上如果没有办法活得一个像在天上这样的生活的话，我很抱歉，我讲这句话，你到天堂门口的时候，圣彼得教见你的时候，你那张保险券拿出来的时候，还在这世上。
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地上的时候没办法活到如同天上一样，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我们这一张入门券还会不会在我们身上呢？
让我们常常激励自己，
我们要常激励我们自己。
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所要过的、要活的，就是在地如在天那样子的生命。
我们基督徒一生想要过的，就是在地如在天
的
生命。
耶稣基督给那懦弱的教会的责备是这样说：我是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可是却是那困难的可怜。
所以这个经文就是耶稣在末世的时候给教会的一句话。
接下来这些是一些美国典型教会，看看就好了。
这些是一些美国典型的教会。
接下来耶稣基督给这教会的劝勉是什么？
接下来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劝勉是什么？
我劝你买我火炼的金子。
我劝你买我火炼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叫你富足。
买白衣穿上。
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知露出来。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够看见。
使你能看见。
你看有三个东西。
你看都有三样
比喻。这三个都是比喻，是不是？
这三样都是比喻。
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基督亲口讲的话，因为耶稣基督教导最喜欢用比喻。
这个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话，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最喜欢用比喻。
这三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第三个比喻是
火炼的金子，
火炼的金子，
洁白的洁白的衣服，
洁白的衣服，
属灵的眼药，
属灵的眼药，
什么意思？
是咩意思？
第一个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
第一个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
我要能够有火炼金子，当然是要得到天上的冠冕。
如果要有火炼的金子，当然要得到天上的冠冕。
你看火炼的金子是很不容易炼出来的。
火炼的金子是很容易炼出来的。
很不容易炼出来。
非常之难。
我去查一下，差不多要15000磅的矿石哈，金的矿石才可以炼出来一个1两的金子。
差不多要15000磅的矿石先可以炼出一盎司的精金。
那要将矿石打碎。
要先将这些矿石打碎。
打成细沙。
打成细沙。
泡到强酸里面去。
泡到强酸里面。
让这泡到强酸里面的。强酸里面的金呢，做成糊状。
将呢啲嘅泡入强水嘅金呢，做成圆状。
要用各种的好多种化学药物，能够集中呢金的浓度。
用各种化学嘅药物咧，集中金金金嘅浓度。
然后最后要提炼到我们说999成金啊，千足成金的话，还用电解法才能够提高到这样的程度。
最后用电解法提高到999成。
那最后呢，将干燥以后呢，提高到999。就是千足成金流，再放到高温炉里面精炼。
最后等佢干燥咗之后咧，再放入高温炉里面精炼。
将上面最上面那层渣渣除掉。
将最上面嗰一层渣除去。
这样子炼出来的千足成金呢，它有几个特性？
咁样炼出嚟嘅千足金咧，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它不会生锈。
第一个唔会生锈。
我们知道铜跟铁都会生锈。铜会生铜绿，铁会生铁锈。
铜同埋铁都会生锈。
可是金不会生锈的。
但系金系唔会生锈。
金沾脏以后，你拿块布擦一擦，又是雪亮。
金邋遢咗之后咧，攞一块布抹一下，又系。
不会生锈，不会被污染，不会被污染，好像是我们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信心。
唔会生锈，唔会被污染，就好比我哋可以经得上考验嘅信心。
第二，金的延展性非常非常强。
金的延展性非常之强。
我们可以拿1粒米这样大小的金，锤成1000张金箔。
我哋可以将一粒米咁大嘅金，揼成1000张嘅金箔。
金箔呢，薄到一个程度呢，只要有十几个原子的厚度呢，都还不会破裂。
咁呢啲金箔薄到嘅程度系10几个原子都唔会破裂。
我去年还是很好奇，我说真的，那金箔呢，是不是有得卖？你可以买100张金箔啊，只要20元，可是加起来呢，0.001盎司打不到，因为它打得非常薄。
100张嘅金箔只需要
20块钱而已，
只需要20蚊，
那是人家吃东西的时候摆在上面用。
吃嘢嘅时候可以摆喺上面用。
就专门你可以买得到，对，你可以买个金箔哈，然后上好做好了，比如说做好冰淇淋啊，做好多东西，你把它放在那上面。真的，你到外面去，为什么有一克什么一克的汉堡哈，可以卖100块，就是那上面放金箔。
放咗金箔嘅食物咧，系非常之宝贵。
那所以金子有特性，它的延展性非常强。可以打得非常非常薄，却不会破裂。
所以金有一个特性，就是可以打到好薄，但系
可以经得起千锤百炼。
可以经得上千锤百炼。
就好比我们能够忍受遭遇各样的苦难，可是我们的信心
就好比我哋可以忍受遭遇各种嘅苦难，但我哋嘅信心唔会改变。
第三呢，金子不管怎么样的火烧，不会被摧毁。
金子无论点样被火烧都唔会摧毁。
我的外祖父那时候在上海，他讲说，那时候有一次，他们房子有遭大火，然后全部被烧了。
牧师嘅公公喺上海有一次，佢嘅屋被火烧。
说在同济路，上海同济路，但那房子火烧掉了以后呢，什么都找不到了，就是有一，他回去了又找到一块东西。
牧师的公公在被火烧之后回去里面找不到一样东西。
他有一个柜子是放金器银器。
有一个柜系专门放金器银器。
就后来找到了废墟呢，还找到那一块结起来的金跟银结起来的一块金块。
但系咧，里面呢一个金块冇俾火烧毁。
他就把那个后来打了一个金盔。
跟住就将呢一个金块打咗一个金杯。
哦，原来金银是烧坏嘅。
原来金。
金跟银是烧坏的，
金同银系会被烧毁。
不管怎么样烧，它是会被摧毁。
你点样烧，佢都唔会被摧毁。
那就好比是我们浴火重生的坚韧。
就好比我哋浴火重生嘅坚韧。
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都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那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
喺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一到第十四節話俾我哋聽，耶穌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
立別的根基。那我們呢？我們的一生都是在這根基上面建造。
我哋嘅一生都係喺呢啲根基上面建造
嘅。建造呢？有些人用的是金銀寶石來建造。
有啲人係用金銀寶石嚟建
造。那有些人用草木和諧來建造。
有一啲人用草木
和諧。
磨街，
磨街，
磨街，草木磨街。
草木和谐火一烧怎么样？
草木磨街去建造会点样样咧？一烧就会被烧毁啦。
金银宝石烧坏了。
金银宝石会被烧毁。
求主让我们的信仰能够经得起这样子的考验。
求主让我哋嘅信仰咧可以经得起咁嘅考验。
不会生锈，不会被污染。有非常强韧的延展性，经得起千锤百炼。
有非常之强嘅延展性，经得起千锤百炼。
不会被摧残。
不会被摧毁。
有永远的价值。
有永远嘅价值。
那我们再看第二呢？我说常这一代的这个年轻人，我们常笑他们说像草莓族，看起来很好看，过来拉一拉就烂了。
我哋嘅年轻人就好比草莓族一样。一压就烂。
有时候我们看我们今日的教会，有时候也这样，看得很好看，不能压你压烂。
我们今天有些教会都是一样，看上去很好看，但是一压就会压烂。
耶稣基督用第二个比喻，白衣穿上。
第二个比喻要买白衣穿上。
什么白衣？白衣什么意思呢？
白衣什么意思呢？
当然我们常常讲到说，白色的衣就好像耶稣基督洁白，耶稣基督的公义。
白衣就好像耶稣基督的公义一样。
因为在前面撒迪教会的时候，他也讲说你们要用耶有基督的公义的那白袍穿上。
喺前面撒迪教会里面都讲过，我哋要有耶稣基督公义的白袍。
有耶稣基督公义的纯洁。
有耶稣基督公义的纯洁。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袍子。
我哋世界上有很多的袍子。
像这种袍子。
都是耶稣
基督的。那我不是讲别人的，我自己也有那种袍子。我所看到的常常是这种袍子，其实不知道穿了这个袍子呢，就像这个国王的新衣一样。
其实呢个袍子好比国王的新衣一样。
其实赤身露体自己都
不知道。其实赤身露体，但佢
因为那些袍子到永恒里面有没有价值？
呢啲袍到永恒嘅时候有冇价值咧？
在永恒里面有永远的价值，是耶稣基督公义纯洁的信仰，这才有永恒的价值。
只有耶稣基督公义的纯洁的信心，才有永恒的价值。
我真的看到在讲到这里，我说在过去这个半年多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因为我们服侍的对象大部分在中国，
在过去半年多一年的时间，刘师服侍的对象大部分在中国。
大家知道我是远东广播，在中国叫两种电台在。
牧师是
远东广播，
远东广播
在中国叫良友电台，
在中国叫做
良友
电台的负责人，
在美国的负责人。那我们服侍中国已经从1949年开始，已经多少年了？69年，
这个广播在1949年才开始在中国服侍的。
我们也经过真的很多的风吹雨打，各式各样的艰难，我们都经过。
经过了很多的风吹雨打，各式各样的。
我也陪伴在中国的听众，在最艰苦时代，我们也经过。
嗱，呢一个广播咧，陪伴咗中国 中国人行他们最艰难的时
候。那我也很感谢神，在最艰苦最艰难的时间里面，完全听不到福音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仍然用广播用无线电广播来传。
在中国最艰难听不到福音的时候，但是仍旧可以用这个无线广播去将福音传给大家听。
68年到78年的10年里面，中国信徒的人数增加了10倍。
在68年到78年里面，中国信徒的人数增加了10倍。
可是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我们所经历到所看到的，让我们觉得相当的担心的。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情况不太好，
我们绝不讲打压啦、逼迫了这些名词，我从来不讲。
这个广播绝对不会谈。
可是我们很担心的，因为在这一波里面所遭受的是从内部要来变更教会基督教的系统，懂吗？因为在这一波里面的从外来的力量是要改变。
这一波外在的力量是要 改变内在的信仰，
是从内部，
是从外部的。
比如说讲得更实在一点的话，很多的传道人都被教区要去学习，要学习如何能够将你的基督教符合中国特色的智慧主义化。
很多中国的传道人呢都会被迫要去学习怎么样这个在中国的基督教信仰可以符合中国的国情，
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一定要官方的语词哈，我们完全没有改变，
一定要用官方的用词。
所以这个是公开的政策，
这是公开的政策，
这是让我们最担心，
这件事是令大家最担心的。
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穿上那白衣，要有那基督公义纯洁的信仰。
在启示录里面说，你要穿上白衣，要有基督公义纯洁的信仰。
所以对于传福音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很多好像福音的门关啊，可是有一个很重要，天窗没有关。
我们看到好像很多福音的门关了，但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天窗没关到。
天窗什么？经过空中传福音，
天窗就是经过空中的传福音。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今年的月历那已经只剩下10几份了。我带出去的话，今天允许你拿下。那我的月历呢？今年特别，的主题叫做迎风展翅。
这个月历今年的主题叫做迎风展翅。
虽然是逆的风，迎风是逆风嘛。
迎风展翅，迎风。
求主让我们迎的风能够继续的能够高飞。
求主帮我们迎风能够继续高飞。
那今年也比较特别一点，我们每一个月呢都有选一些经文，然后把这个经文呢转换成诗句，那这个诗句是我写的，所以送给大家。
每一个月呢都会有一段经文在这个日历里面，
只剩下10几分了，是吧？出去的时候在门口，还有
诗
文那边，请
大家离开的时候。
求主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那纯洁基督公义的信心，不要动摇，不要改变。
求主能够保守我们基督公义纯洁的心，不被改变。
又要将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
又要将眼药擦你的眼睛，
眼药
是什么？眼药是什么呢？
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这当然是指属灵的眼药，当然是指让我们开属灵的眼界。
属灵的眼药其实只要我们开属灵的眼界。
在世界上有些人我天天会看这个股票上下上涨，对吧？去年掉了20%是吧？20%哈，是吧？天天会去看。
很多人每天都会去关注股票的趋势。
然后很多这些理财专家就想，哎，你要有眼光啊，你要知道今年要怎么样能够保值啊。眼光是不是？
很多的理财专家都叫大家有眼光。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教你说你要怎么样能够有眼光，可是耶稣基督教我说你要买上那属灵的眼药擦你的眼睛。
好多人要教导我哋用眼光，但耶稣基督话我哋要有属灵嘅眼，要去擦亮我哋嘅眼睛。
在世上的眼光，积藏积存世上的财宝。
用世上。世上的眼光去积存世上的财宝。
那属灵的眼睛呢？属灵的眼光呢？积存什么？
属灵的眼光积存的是什么？天上的财宝。
积存在天上的财宝。最后，耶稣基督跟他说：“我有给你讲应许。”
就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的应许。
耶稣虽然责备那老底家教会骂得很凶，可是爱他们，爱他们非常深。
耶稣基督虽然责备老底家教会，但系爱佢哋却非常之深。
他说：“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
耶稣基督话：“凡佢所疼爱嘅，佢都会责备管教。”
所以要发热心。
所以我哋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悔改。
耶稣基督接下来说一句话，这句话我们很熟悉，可常常把它解错。
耶稣基督接下来嚟讲咗一句话，我哋非常之熟悉，但系经常都解错。我哋一齐嚟读。
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大家常常听到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听到？
大家经常乜嘢情
况听到这句话？招手的，
喺部队会呼召嘅时候。
可这句话在这边圣经看上下文是对谁讲的？
但呢度呢句经文同边个讲嘅咧？
对信徒。
他就
信徒哦，原来很多的信徒是将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门以外。
原来好多的信徒将耶稣基督放在他的心门以外。
耶稣基督甚至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说：“哎，你不是信了耶稣基督吗？你不是奉我的名祷告呢？你为什么把门关了不让我进去呢？”
耶稣基督可能在我们心门里叩门，他问我们：你不是信靠我吗？为什么将这个门关了呢？
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说：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是：听见我声音的，我就进到他那里，他与我，我与他同坐席。
他给我们的赏赐是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呢？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宝座上与他同坐。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
我是教会的信徒，仍然能够得到那奖赏，若我们愿意打开我们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身边。
如果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末世教会的信徒，我们仍然能够得到奖赏，
改变我们的生命，
仍然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不单单只是信了耶稣想将来上天堂买一张高票，
让我们不是单单只承认信了耶稣基督将来上天堂，天堂可以买一张。
我们打开心门，让耶稣基督真的来我们生命当中做我们的主，让他与我们一同同行。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迎接耶稣基督来我们的心，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可以和他一同作证。
耶稣给我们呼吁，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你们要得到的三个比喻什么？记得吗？
第一个，得到的三个比喻是什么？
要用火炼的金子，象征的那坚韧不拔的信心。
象征坚韧不拔的信心。
第二，要穿上白衣。
第二，要穿上白衣。
象征基督公义洁净的信仰。
象征基督公义洁净的信仰。
第三，要用眼要擦我们属灵的眼睛。
第三，要用眼要擦我们属灵的
眼睛。象征的那开属灵的眼界，能够积存财宝。
象征开属灵的眼界，可以积存天上的财宝。
耶稣基督就在此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外，正在敲门。
在这个时刻，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外在敲门。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
我们愿不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呢？
那我们祈祷。
一齐
叩首啊！
亲爱的天父，谢主， 经由耶稣基督亲口的话，对我们在这一代末世的教会，对于我们所有的信徒如此呼吁，让我能够得到那火炼的精进，能够得到那纯洁的白衣，能够得到那属灵的眼亮。主，求主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儿女，让我们不单单相信耶稣基督只是要得到将来上天堂的一张保票，让我们从信耶稣基督的那天，我的生命就改变。求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做我们一家的主。我将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